进行磋商。此次谈判有何进展？川普总统在不久前在推特上发文表示，有意给受禁令影响的中国中兴通讯公司松绑，这是为了美中经贸磋商释放的善意，还是向中方投掷了一枚烟雾弹？我们今天就有关话题邀请到两位嘉宾与我们一同探讨。坐在演播室的嘉宾是旅美经济学者、高地智库研究员秦伟平。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是的，那么另外一位嘉宾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节目的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昭辉。陈教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的，那么首先想请教秦伟平先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啊，他是先是在5月13号他在推特上发文说就表示有意给这个受到禁令影响的中兴通讯公司给他一个尽快这个能够恢复他的经营的这么一个办法啊，并且说已经这个指示商务部然后做相关的事宜。但是在5月16号的时候，川普总统又发文说这个我们双方的会谈还没开始，而且他特别强调说作为美方来讲没有什么可以给予的，没有什么可以让步的。那么您觉得就是在现在这个美中经贸磋商的这么一个大环境下，川普总统这一举动是为了释放善意，以便能让美中双方尽快达成协议，还是说他向中方投掷了一枚烟雾弹，然后为了混淆中方的这个判断呢？
我觉得兼而有之吧，既是释放善意，也是因为烟雾弹。当川普总统那个推特出来之后，很多人都在大呼说啊，那个这么快美国就改变立场了，就要跟中兴松绑了，然后就做重大让步啊。我当时就解读说这只是一个说法而已，因为我们知道川普先生他是非常有个性的一个人，我相信这个政治谈判还没开始，然后以最终结果为主，包括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不好说最终这次谈判的结果是怎么样大家可以一起去观望，这也是一个他跟中方谈判的一个筹码，我觉得是这样子。当然大家会非常重视，也就觉得这是一个华盛顿谈判的一个插曲吧。
是，明白。那么陈教授您的观点呢？
我是大体上是同意的，因为我们这位总统呢，你要看从他的 Twitter account 上来看啊，就我们这位总统经常他说话呢是很不小心的。OK， 他这个人是非常不慎言的一个人，他经常是干出尔反尔的事情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呢，你可以说是你也看其他一些报道呢，就说是这是什么呢？就是他的那个顾问啊，对他的有些人想表示善意，有些人要表示就是有强硬的态度，所以说他呢有时候也就是忽左忽右，所以说呢，我认为呢，就要判断这个整个走势呢。不要太过于解读他的 Twitter 上的那个说法了，最关键的是要看他对政策上面的是不是有一贯的联系性。OK， 所以说我们尽管这个总统尽管在说话上面是很不小心，但是他对中国这个贸易政策方面呢，还是有很大的连贯性的，就是他对中国这个态度呢，起码到目前为止是一贯的比较强硬的。
是的，那继续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中兴通讯啊是从美国购买了大量的芯片啊，我看到有数据说是几十亿美元的这么一个规模的芯片，那么中兴这次停摆之后，对于美国的芯片产业来讲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呢？陈教授。
不好意思是我就是明显是短期来说确实是很有影响的，就说比方说那个高通，是不是像高通这样的公司呢，它有大量的芯片，很大一个百分比的芯片呢都是卖给这个中兴的，所以说短期来说的话对这个芯片生产商呢是肯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从长期来说，因为中兴公司如果说是真是就比方说就是这个制裁是生效了，确实长期生效了，这个中兴公司真是死掉了，但是我想肯定会有其他的公司在中国会重新那个就是把中兴公司的这个市场占有率重新会拿在手上，而且这些公司呢从很大部分情况呢还是会继续向美国这个芯片公司买，所以说长期来说的话呢这个影响呢不会是太大，因为中国确实还需要这么多手机的。
是的。那么秦先生您的看法呢？
的确，中兴呢像美国的那个芯片商，那每年大概是100多亿人民币进口，大概20亿美金左右的进口。那对于刚才说的高通也好啊，比如说还有一个英特尔公司这些芯片公司，那业绩上肯定有影响。但是我注意到一些报道说这些芯片商都在讲，我们就服从 啊政府的命令，因为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嘛，是不是？他们就是啊有影响有痛苦也得忍着这样子。刚才啊陈教授讲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整个中兴公司他为社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啊，短期内如果因为他自己原因他被市场淘汰了，或者因为这个政策淘汰之后，他这个真空不会永远是大家不会去填，一定会有其他的公司，不管是中国的公司还是外国的公司，去继续做这方面产品和服务。那他们一定还会用到，最终用到美国的这个芯片。所以长远来看，影响其实并不是很大啊、我基本上也是这样的看法。谢谢。
是。那我们现在做一个假设，就是如果假设真的这个川普政府如这个推特上所说，就是对中兴松绑了，那么或者说即使他没有松绑，但是川普总统的推文也能说明，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至少是可以谈的，并不是触及美方的这个红线。那么如果这个美方愿意在中兴的问题上让步的话，可不可以理解为在这个中国制造2025的这个更大的一个这个中美双方的一个碰撞点上也有让步的可能性呢？
我们目前还不知道中兴最终的命运是如何，但不排除这种松绑的可能性。其实美国这次要惩罚中兴，一方面当然它是按照那个条例，它是违反了它的禁令，对不对？像那个伊朗出口啊这样子违规嘛，用了美国的技术啊。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美国认为说，你用我的产品，用我的技术，你赚我们的钱，然后用我们的市场也好，你不能去跟我们对抗，或者在挑战美国的一个国家利益或者国家意志，这个是美国不允许的。如果说这一次让中国付出很大的一个代价，沉痛的代价，那中国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会变得老实一些。那如果说中国政府真的是态度会有明显的软和的话，或者说他收敛很多的话，那不排除说美国在接下来他要背阁他的这个中国制造2025会有可能会松绑啊。我们暂时还不是很清楚，这其实是一个就是相当于很大的棋，而不是简单的说只是为了中兴而中兴这样子。
是，我们看到这条推文在这个美国的国会也是引起了特别强
大的
反弹。
对对对，
这个民主共和两党是难得的站在了同一个这个立场上啊，都是这个提醒川普总统说这个一定要这个慎重，特别是这个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舒默还说川普总统你这个举动可能会让中国再次伟大，然后还提醒川普总统这个千万不要被中国耍了等等啊。
所以这是川普他面临很大很大的压力，
嗯，
所以因为这中间的问题，往小的说，当然你可以缩小了，对不对？往大的说是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个东西我相信包括总统先生在内，他也不敢忽视，因为毕竟这个国会的压力，毕竟马上的中期选举的这种选民的压力，我相信他都要去权衡考量，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华盛顿谈判其实蛮有意思
是。那么陈教授，我们也同时注意到呢，那么川普的这个经贸顾问啊，美国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啊，库德洛周二他说，这个川普与习近平之间，他认为是有一种这个所谓兄弟情谊的。他认为这种兄弟情谊或许会帮助解决一些问题，比如在美中双方这个贸易谈判的时候，可能会对双方达成协议有帮助。那么您觉得，首先？这两个领导人之间真的存在这种兄弟情谊吗？如果真的存在这种情谊的话，对于这个经贸领域的谈判，特别是像美中这两个经济大国之间的这种谈判磋商来讲，这种关系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这个作用肯定是有的，但是的话，我不认为它是有太大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利益交锋的，说到底都是利益交锋的关系，所以说的话呢，就是个人的关系可能对沟通方面会有一些好处，但是对真正的结果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而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呢，我们这位总统呢，你看看从过去这短短这么一年的时间，或者一年两年的时间，他跟他关系好的人多了去了，你看，就比方说他跟他的关系最好的像 Steve Bannon 这些人，到时候通通都跟他反目。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个人关系来说，你说我不认为有太大的作用，特别是对这位总统来说，我觉得不会是太大的作用。
嗯，明白您的意思。那么秦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因为两国的那个国情不一样嘛，对不对？那中国因为习近平先生他可能掌握很大的话语权啊，中国的事务呢，如果习近平先生表态，应该是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但是美国川普先生他还会受到选民的制约，还会受到特别是国会的一个制约。我相信很多事情即使他自己想做，也未必说完全可以去实行。所以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影响确实最终还是重要的是两国的那种大国的博弈，两国的国家利益之间这个权衡和妥协。
嗯，是的。那我们 看看这个这次刘鹤副总理率领的这个中方代表团啊来到华盛顿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了哈。那么您觉得这次和上次相比，这个有什么样的成果？是不是还是像上次有些人所说，这个中美双方还是在这个各说各话？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离这个美方所规定的所谓这个60天的这个磋商期啊，对这个部分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这么一个磋商期已经已经没有多少天了哈。那么双方是否仍是这个互不让步，然后仍是在所谓的各说各话呢？
我觉得这一次刘鹤先生率领那个代表团来美国谈判，比2周前美国代表团去北京谈判的明显是要好很多。为什么哈？2周前那个美国代表团去中国谈判的时候，直接都是高层官员直接去，在那谈判之前并没有就是说低级别的官员在做一些预谈判的处理，比如说细节大家去沟通一下，完全就没有。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都是部长级的官员直接谈的话，那个涉及到贸易争端的那些细节的东西，他们其实也没法去沟通，就是效率，如果真的要谈，效率也是非常非常低。所以最终大家看到的结果是不欢而散，而且是就是不出大家意料嘛。那这一次在刘鹤他们率团来之前呢，已经是有两国都有低级别的官员是在就具体的细节在进行了磋商，磋商了大概也有一两个星期这样子。所以他其实表现出中美两国在这一轮的谈判里面，他表现出诚意，让大家可以看得到。因为你都不想谈，所以你根本就不派官员去沟通一些细节嘛，对不对？所以这是大家可能需要注意的。那另外一点呢，昨天下午是不是？然后川普总统在他的 Twitter 发的他是跟刘鹤先生会面的这样一个照片。我们知道上次美国代表团去，习近平先生也没有会见，对不对？所以这次呢，应该说我觉得是有一点小小的进步，起码就好像刚才讲的那个发的那个 Twitter 说那个中心要松绑一样，其实也是代表着美国政府他有一些善意在释放出来。不管最后的结果怎么样，他起码态度还是很不错，愿意跟你们沟通，是不是？另外还有留意到，所有的消息来源最终是路透社还最早发出来的。而中方这次做出一个重大让步，那让步是什么呢？他说在一年内那个美中的贸易逆差，他要减少2000亿美金。看起来好像是说引述美国有关官员的报道，那中国现在在否认，官方在否认，因为贸易逆差减少2000亿美金啊。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数字，因为美方在两个星期提的条件是2年内减少2000亿美金，就是说一年减少1000亿。那中国居然说一年内减少2000亿，我都觉得这个数字是就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像你减少这个贸易逆差就两条嘛，要么就是减少你中国到美国的出口，要么增加你美国到中国的一个出口，对不对？那这个空间2000亿美金是多少货值啊？我们上次节目讲到说美国的天然气、液化天然气有很大空间到中国，你就是把你所有的产能加过去，也可能就几百亿嘛，对不对？你怎么一下子2000亿在哪里了？包括波音飞机的订单有6000架飞机在等着了，你不可能说为了中国你把那个报表做得漂亮点，贸易逆差少一点，别的国家订单都不做，全部供应你中国，那别的购物怎么办？所以如果中国真的是提出这个条件的话，我觉得其实好像在将美国一军。为什么？因为美国根本就交不出来那么多货，就是我给你多下2000亿美金的订单，你出不来货，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当然你说中国会减少它的出口2000亿到美国，我觉得不太可能。如果一下子减少2000亿的话，中国国内很多企业可能都要破产了，然后很多工人都要失业的。这是很有意思，背后是有一些技术问题。谢谢。
您刚才像您说的，这个美方也是适当的表现出了一些这个善意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川普总统他也说这个对这个美中的这次的经贸谈判这个态度好像不是那么乐观哈。他说甚至还说这个因为中方是被宠坏了哈。但是这个陈教授，您觉得这次的美中双方的这个会谈有没有什么进展呢？您觉得？
我基本同意那个秦先生刚才说的就是我认为呢，就是从现在美国主流媒体呢都报道出来，确实这个刘鹤这个副总理来的时候呢，确实已经有了这个方案，就是说是能够在2020年以前呢达到呢就是每年的他的那个贸易赤字会减少2000亿当然了，就是所有大家人都说，马上就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那个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还是少，每年的出口是少于2000亿的所以说的话，你就说是你要马上能够就是说是翻倍，就是说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个出口能够翻倍， 这是一个方面，就是很困难。第二个方面呢是，你看现在美国的那个经济发展的情况，现在美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很好，势头很好，失业率已经降到了3.9%，这个是历史新低了。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想一下子能够创造出2000亿美元的这个货物，就是价值的货物，然后再出口给中国，这个情况呢是很难达到的。对，所以说的话，但是话又说回来啊，如果有这个诚意，确实有这个诚意，能够答应呢，就是、说是能够有尽大可能的向美国呢进口商品呢，我认为呢，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那个兆头。
是的，那我们现在也看到啊，这个川普总统似乎是想要尽快的能让美中双方能够达成一个协议啊。那么此外，其实除了美中这个经贸的问题以外，美国和这个他在这个 NAFTA 的这个谈判上也似乎表现出了一种就是想要尽快的达成协议的这么一种态度，这么一种意愿。您觉得陈教授，您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种情况，在美中经贸和这个美国和在这个 NAFTA 谈判的问题上这个陷入僵持，对于美国的经济有多大影响呢？
实际上呢，就是按照现在情况来看啊，对中国的贸易的僵持呢，我不认为会有太大的，对，就是短期来说不会有太大的作用啊。相反，跟你说，如果说是 NAFTA 没有成功的话，那对这个美国的经济会有很大的作用，因为毕竟那个很多那个很核心的部分的那个产品呢，是 NAFTA 是墨西哥和那个加拿大的，所以说这个可能性会大。至于美国总统为什么这个川普总统为什么想尽快的把这个谈下来呢？可能有各方面的原因，我不认为经济上是最主要的原因，我不认为是这样的。我认为因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今年马上就是中期选举了。所以说的话，今年年底就是中期选举，如果说是这个总统能够拿份漂亮的那个金票上的成绩单的话，对他的选举的话，对他们那个共和党选举是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除此之外，我真的不认为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经贸谈判有什么确实有什么那个 deadline 的问题，就是没有什么就是确实没有什么就是大家给他一个期限，他一定要在这个期限里完成我看不到这样的一个期限。
嗯，秦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川普先生确实是很厉害，因为他不光跟中国之间要重新谈这个贸易协议，而且是全面开化，就刚提了 NAFTA 对不对，加拿大、墨西哥重要贸易伙伴，其实欧盟他们也很多在谈。那真的是这个川普总统他是很想有所作为嘛，这个是大家可以看到的，他想为美国谋福利，对美国选民呢，然后让美国可以变得更加强大，他做了很多事情，确实选民也看得到。但是呢中美之间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贸易问题，可能短期内想要去真的像你刚才提到说达成一个什么协议，我是完全不看好。他可能在短暂内可以达成一定的协议，但是他长远来说，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要调整，结构也要调整，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我们在未来的接下来2年，我可能都会看到中国美国这个谈判是打打停停，没完没了这样。但是像北美自由协定 NAFTA 我觉得可能会相对比较快的能达成协定，就像刚才陈老师讲的，就是美国接下来今年的中期选举，其实我们生活在美国知道这个选举是很激烈的，我们走到到处都看到到处是那个广告牌，竞选的广告牌，对不对？两党之间争夺是很激烈的，所以那川普作为共和党的一个总统，他当然希望说有一个漂亮的成绩单拿出来，然后给选民看得到，继续支持共和党。
就是这个政治因素可能要高于现在这个经济的上面的因素。
对，因为经济美国这个本身的经济状况现在其实很好，失业率降得很低，然后经济增长速度也很好，而且它的一系列的减税动作也是蛮得人心的这样子。所以真的美国经济并没有说像有些媒体说的，哎，我们现在很糟糕，就是因为中国抢了我们工作机会抢了我们的发展怎么样。其实他们可能是下一个更长远的一个棋，就是希望中国呢要感恩美国，说多收敛这样子，可能两国关系可以正常化之后对美国又好，然后又没有人可以挑战美国的利益。谢谢。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就到此为止了那么感谢旅美的经济学者、高地智库研究员秦伟平先生和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昭辉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